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四节到十五章二十节，由我来念。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训呢？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他们的遗传犯了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的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伪善的人啊，以赛亚指责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们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舍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棒赌，这些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主，我们感谢你是这段信息给我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奇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听到你透过这个信息向我们说话，我们的心意才有更新变化的可能。我们也是凭着这个运气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坐在宝座之上，透过你的话向你的百姓说话，让我们明白神国度的道，以致使我们能够结实累累。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最近听到有一个电视上有一个人讲，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他说这个世界非常复杂，要做一个好的政治人物，必须要有一个复杂的头脑，但是他还需要有一个单纯的心。虽然这句话只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在讲政治的这个环境中的一句话，其实跟我们基督徒的情况也是蛮可以应用的，蛮相似的。通常我们在作为基督徒之前，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非常简单的，通常就是一个二分法，对跟错，好跟坏，黑或者白，祸与福。那么当然我们都很向往好的这个福的，想受祝福的世界，我们都要站在对的一方。因此我们对基督教，对基督徒，我们会有一种期待，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盼望，一种非常简单的盼望。也你会以为只要信了主以后，一切的事情都会好转，你做所有的事情都会受到神的祝福。基督徒和基督教 是我们一个很单纯理想的实验，但是你会发现事实往往相反，你会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神的福音也不是那么简单。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去做一些好事去传福音就可以了。你会发现福音不是那么单纯，福音牵涉到我们生活之中每一个的细节，牵涉到我们随时随地的思想情绪。如果我们没有把福音的认识达到这种的深度，我们会很失望，我们会看到外面的情绪，我们会失败。但是你真正认识到福音的真理，你从很复杂的角度，从神国度的角度，从征战的角度，从献祭的角度，从罗马书的角度，从加拉太的角度去看你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是那么简单，要做到也不是那么简单，这绝对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它的目的是很简单的，他的目的是要由我们有一个很单纯的心。但是问题是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有一个很单纯的心，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按照圣经会告诉我们，单纯的心，一个洁净的心是神所赐的，是我们原来没有的，是我们在做基督徒的时候，那个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心还没有彰显出来，是生命长大成熟的以后，那个干净的心才会彰显出来。那这就是这一段经文中耶稣要传达的一个主题，一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敬拜，它出自于一个新的心。虽然这个新的心这个字没有在经文中出现，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个经文的安排，耶稣的教导，这就是他在教导。我们上礼拜讲到第一个部分，那这个整个这一段经文中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批评与责备，法利赛人来挑战耶稣，说他们违反了洁净的礼仪。耶稣开始后他避而不答这个洁净的礼仪，他首先推翻了法利赛人对于宗教，对于律法如何实行实践在我们生活上的那些所有的人为的方法，他把它全部推翻了，用人的传统作为满足律法的一种替代品。耶稣说那个就是等于冒犯了神的律法，不但没有办法达到神律法的要求，而且人的方法所带来的是一种假冒伪善的质疑，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做到了，所以他觉得他法利赛人认为他比其他的人都要圣洁，那事实上他们是冒犯律法。这些人自己所发明的方法是一种外在的虚假的生活敬拜，因为这整卷的这一段经文其实他在讲到敬拜，因为他引用以赛亚的那个信息里面，他讲到敬拜，从旧约开始敬拜都不是只有在聚会的时候敬拜，是神的百姓整个生活都是敬拜。当然罗马书12章里面讲的是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那个敬拜，那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从来没有改变的，只是旧约用了很多的礼仪律法来诠释这个信息，但是法利赛人把那个礼仪律法当作洁净的本身来看，所以他们产生了一种虚假的敬拜。这是我们上周所看到的这个主题。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第二跟第三部分。第二部分耶稣就把话转向众人，然后他就呼召他们，耶稣就教导他们要明白，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然后耶稣要众人，要那些 法利赛以外的人，包括门徒以外，要他们明白内心圣洁是整个基督徒合神心意的生活敬拜的一个关键。然后第三部分是耶稣他对门徒私底下的教导，他说要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圣洁的生活，人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心。当然经文没有提到心，但是我们等一下要证明这就是耶稣所讲的意思。我们来看那个经文的本身，第十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能污秽人。耶稣在这边指出，你实践律法不能单靠外面的行为，乃是发自于内心。耶稣在教你，教导我们，旧约和新约有一个一贯的真理，那个旧约用外表的洁净礼仪说明人内在的洁净是敬拜的必要条件。旧约的人他要去敬拜的时候，他就要必须经过洁净的礼仪，他不能够碰到污秽的东西，碰到污秽的东西他要经过 一种洁净的这种规条规定，他才能够恢复了以后他才能敬拜神。这是教导神对于敬拜的这个圣洁的要求，他并不是用外面的东西来达到里面做的事，而是告诉我们这个重要的洁净的真理，要人检视我们内心的罪。但是法利赛人只注重到这个洁净礼仪的本身，他忘记了属灵的真义。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耶稣在这边是召唤了所有的群众来，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对法利赛人说话，因为法利赛人在攻击他，他攻击完了法利赛人冒犯律法以后，更激怒了法利赛人以后，他就把目光转向群众，要他们来明白。所以你看耶稣的辩论的策略，他是直接的，没有去直接的去接那个圣洁的洗手的规定，而是他直接去把他们对律法遵行的这件事情推翻了，然后他就开始转移目标，他向众人来解释。那他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明白这个字是十三章讲神国度的奥秘时候一直出现的字，明白神国的道 The word of the kingdom。 你只有明白神的国的道，你才可以结实，才可以你的生命才可以成长，不明白的结不出果子来。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是从理性开始， Understanding， 不是从感情开始的。也许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从感情很冲动入门，但是最后你真正的要明白神国度，你的生命要成长，是要从你的理性，从你的 Understand， 从你的理解力开始，是从知识开始的，你必须要装备自己。那么今天教会有一个现象叫做反智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 不要读那么多的知识，不要读那么多的圣经，我只要爱主就好了，我只要参加各种不同的聚会，我只要去做宣教，我不要懂得那些太复杂了，不要讲的那么复杂，其实福音是很简单的，这种话我们听了非常的多。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子教我们，耶稣说你要明白神国的道。我们去念神学，我们听了这么多年的道，有多少的时候是告诉我们神国度的信息的？神国度到底是什么？到底它是如何实现的？它竟然在从我们今天从耶稣来到他第二次带来，这个国度到底是如何实现的？我们真的明白吗？ 如果你真的明白了，你可以接触果子，这是耶稣的应许。但是今天的反智主义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抵挡神国度的轨迹，所以基督徒要非常的小心。耶稣说，人的口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是污秽人。当然这个观念耶稣讲出来以后，他就在回到那个洁净的观念，外在的礼仪，他把它带到了原来应该带到的属灵的道德的层面。其实他也是回答了以色列人对他的指控，洗不洗手不会污秽人。当然耶稣并没有反对洁净的礼仪，而是说这个礼仪的本身所代表的属灵的真理，是我们的心必须要是洁净。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告诉我们，实践律法要从人的内心开始。第十二节，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个话不服，你知道吗？这很奇怪，门徒为什么会讲这句话？这是这一段圣经一直到最后是耶稣教导，神必须赐予新的心，神必须赐予他的百姓一个新的心。这一句这十二节好像马太把这个经文有点脱离主题了，所以我们需要解释一下法利赛人的不服。因为耶稣把整个法利赛人的宗教系统推翻了。你知道谁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整个人类之中最像神国度百姓的那一群人，他们是最像的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是很圣洁的，外表非常严谨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得救，他们遵循了所有外面的礼仪，但是耶稣说他不认识他们。但是我们要看一看加尔文怎么解释这段言语，为什么门徒会有这个反应，法利赛人听见话不服，你知道吗？加尔文说，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我们不应该过分的用言语和行为去讨好取悦每一个人。然而耶稣的门徒就好像那个时候耶稣的门徒就好像那些没有知识的，没有学过，没有学习的人通常会做的一件事，他们很快就认为可以讨好别人，别人就会来听耶稣的信息。但是他们很快的就发现这是相反，你不能去讨好别人，让别人去接受你的信息。他们认为基督徒对法利赛人，他们认为基督对法利赛人的回答是不合理的，是不适当的。他们要劝耶稣，要用柔软的言语来缓和法利赛人的愤怒，叫耶稣不要那么激动。加尔文说，这总是在软弱的人的身上所发生的事，只要他们发现有人怀疑或反对，他们对教义就抱着一种不看好的评价。多数的人一反对那个教义，这个不行，那别人都不会接受，这个教义不值钱，你要很多的人知道都认为是好的才是好的。你知道有一个通常有一个很常说的一句话，我不知道是谁讲的，群众的智慧只有七岁，也有人说群众的智慧只有三岁，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都是跟着大部分人的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政治也好，商业也好，群众没有什么智慧，都是跟着别人走的。我们都认为这么多人都讲了，可能那个是比较对的，但事实上是相反。加尔文就在指这一点，说加尔文说，的确我们是希望教义不要冒犯到人，而是要所有的人都能够平静地认可我们的教义， 但是正是有许多人他的心思是瞎的，他们的心被撒旦点燃了，愤怒了，正如许多人的灵魂都受到一种粗暴的愚昧所影响，那个愚昧还不是很普通的愚昧，加尔文说这是粗暴的愚昧影响，被一种麻木不仁所辖制了。因此希望所有人都喜欢真正的纯正的教义，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认识。首先我这加尔文讲，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看到那些人内心产生这么多敌意和顽强的恶毒。然而我们还是应该要留意，要尽我们的力量，注意我们的教导的态度，不要冒犯人。这是加尔文讲，我们不要想到很多人都会拥抱我们所传讲的那些纯正的真理，但是我们要尽量注意，我们不要去冒犯人，但是要想比我们的属天的老师就是耶稣还要温和，那是一件疯狂的事。我们看到耶稣的教导处在一种邪恶和顽强人的攻击之下，同时我们看到这种恶意的攻击下，耶稣如何用藐视来处理。所以耶稣的处理方法，他讲了法律善人的不对以后，他就忽略了他们，他就开始讲他自己的事。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人都要掉在坑里。这个很显然是延续了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因为他一讲到天父所栽种，你可想到前面他刚好讲完了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文士法利赛人代表了教会里面讲别的福音，讲虚假的福音，讲不纯正的福音，讲扭曲的福音的人士，以及听从这些福音和虚假福音的人。耶稣在登山宝训就一再警告他的门徒，只有结果子的树才是好树，只有天父栽种的才是好树，坏树结不出果子的。假先知他不会讲纯正的教义，但是他绝对是讲基督教的教义，但是他是模糊的、扭曲的、不完全的，他们不是神所差遣的传道者，所以他们被比喻成不是天父所栽种。这是描述，我们知道登山宝训中描述了有许多人参与在基督教的事工之中，他靠着自己的冲动和热心，但是他实际上没有受到神的呼召。这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的那些假先知。那这些人，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他们外面披着羊皮，那意思就是说非常不好辨认，你从外面辨认不出来，但是他里面残暴的狼，他的动机与目的却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他们是结不出果子的坏树，你只要在这些人的旁边，这是中马田说，你只要时间够久，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结不出果子来。旧约中把以色列人，真的以色列人，比喻为神所栽种的。那么这些听从假先知教导的人都是哪些人？就是那些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士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这一节圣经在我刚开始认主的时候，我读到这一节圣经满头大汗，一直到我念神学院，我还是读到这节圣经心里面非常的害怕。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异能，耶稣说我不认识他。 非常难理解的一段经文。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我们，这个是让我们非常警醒的，要真实的去认识主，在圣经中认识主，在生活实际的生活的遭遇中去认识主，要结出果子，因为结果子的过程就是你认识主的真实的经历。也许还有很多地方可能你会失败，但是只要你有小小的真正的结出某些果子来之后，你有些胜过你自己本性的经历的时候，你就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登山宝训在讲什么。在这之前，这些都是神学的道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在这里是相同的，因此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坑里是指最后的审判。你知道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受到不纯正教义的攻击。以弗所书是尼格拉党，士梅拿教会是撒旦会，只有两个教会没有受到纯正教义不纯正教义的攻击，一个是撒底教会。为什么撒底教会？神说他是按明说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种教会撒旦，他已经按其名是活的，其实已经死了，撒旦不必去做。另外一个是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的教会，他的教义被模糊到不清楚了，所以不冷不热的，只有这两个教会没有受到攻击，其他教会都受到不纯正教义的攻击。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要非常警醒，你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在这边必须非常严肃的、沉重的提醒大家，不要以为做基督徒是一件简单的事。求主帮助我们，要对真理渴慕，要追求认识真理，要花时间在圣经的真理上，要离开那些不纯正的福音，那些浮浅的、模糊的教导，要认识撒旦魔鬼抵挡神国度的那些诡计，就是在这些不纯正的福音的背后。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你看，又是一个明白。彼得的问题是问他问的问题，但是耶稣回答说，你们还不明白吗？耶稣在对他的门徒做一个责备，因为天国的奥秘只是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是门徒的特权，他们不去思考。明白必须要去思考，常常去想，常常去想，为什么天国跟结出果子有关系？为什么天国神的国跟结果子有关系？所以我们会常常问，你有这个问题去思想，再去找答案，再去想，在圣经中找出来答案，你就被光照，就明白了。耶稣好像在那边表现他很失望，他受到挫折，他似乎感觉到圣灵在他里面没有工作。这是传讲福音的人最受挫折的事情。保罗在新约的书信中常常发出这种挫折感。加拉太教会、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保罗说我很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保罗所传的福音，去听了别的福音。所以这告诉我们，一方面教会必须不断的重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同样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去帮助人明白，去帮助人应用，你只能够一直重复的讲，讲的人自己也要应用在生活上，而且不要因为人听不懂就去迎合人的口味， 反而要耐心的教导，不断的教导，劝别人要耐心的听。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基督徒，就要不断的花时间、花功夫去明白真理，并且要祷告，求天父赐给我们属灵的恶性，因为悟性在我们的整个的生命中占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成长，占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要明白天国的奥秘，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但的背后许多的时候会受到撒旦的抵挡，因此它最后是一个征战。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 主耶稣不厌的其烦的向他的门徒的教导，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他是指这个外在的宗教的礼仪，他做用这个作为比喻，让我们了解外在的礼仪的本身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达成我们称义和成圣的工作的。唯独出口的，从心里发出的才是污秽人的，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妄赌，这些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污秽人，耶稣回答了法利赛人的问题，最后做了一个结论。这边很重要一个字是心。什么是心？我们以前有提过，我们在提醒我们自己，心当然不是指我们这个心脏，心是指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的活动的范围和内容。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我们常常想的是什么事情，我们的心就在哪边。特别是我们受震动的时候，耶稣列举了六个项的这个罪的彰显，从内心到外在言语行为上，包括所有，其实这只是一个，不是只有这六个，这只是把最重要的放在前面，只讲到所有负面的情绪、思想所发出的态度、言语和行为。所有负面的情绪所发出的态度、言语、行为，你想想看，我们在生活上，我们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或者是破裂，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私自在底下去真正面对我们负面的情绪和思想，然后这些东西累积在我们的里面，结果从我们的话中所发出来的。R.T. Franz 说，罪是发自一个人的内心的，而不是产于他四周的环境的。这是讲到我们的原罪。我们通常都怪说，因为这个环境，因为这些事情使我做成这个事，但是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所有的人类都具有这个罪性，这些罪性特别是在我们受到了一些震动之下，它就会彰显出来。这就是登山宝训说的，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震动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里面的坏树的确它结出来的就是一个坏的果子。耶稣在这边教导，神从神的道而生出来的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生活洁净、生活敬拜的根源。因为他前面十三节讲的，凡栽种的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这是讲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结不出果子来，他无法明白神的道，是因为他们没有重生，没有天父所赐的生命。文士、法利赛人代表了整个人类中最像神子民的一群人，但是他们却结不出果。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宗教的自义、骄傲和自满，经过一震动就会显出来。他们不能容忍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看不到自己内心的恶念， 天然的本性的旨意和救人的本质，一个最大的特征，不认识自己心中的恶念，都是旨意的。其实讲到这个新的生命是旧约的教导，以西结书36:24-28就讲到了这个新的生命。我必从各国收聚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回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旧约就讲到了这个新的赐予，实心的除去。哥林多后书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就变成新的。加拉太书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最重要的神学真理，在保罗那个时候，受割礼还是不受割礼，保罗说无关紧要，你要做新造的人。即使你有最正确的神学思想，但是你无法做一个新造的人，一点用都没有。神所赐给他子民的新的心和新的灵，是一个洁净的过程，是一个脱离污秽的过程，目的是要神的百姓有能力遵行神的律法，生活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法利赛人他们不明白这个，这些人都不是天父栽种的，他们不是新造的人，无法满足神的律法，在这边教导就是这个真理。所以基督徒必须要认识到，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需要长大。我们也认识到，我们里面有一个旧的生命，那个旧的生命需要经过征战，慢慢慢慢的，它越来越少，不在里面成为统治我们言语生活的一切。所以这边耶稣他首先对抵挡他的文士法利赛人提出谴责，耶稣指责他们用人的方法偏离了纯正的圣洁生活的教导，然后耶稣向众人启示，要满足律法必须要从一个新的心开始，外面洁净礼仪的本身无法洁净人的内心。然后他说，唯有天父所栽种的那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的心，才能产出好的果子，才能是过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圣洁的生活和敬拜。所以问题是，神所赐给你的新生命是否在你的里面长大了？第一，你是否明白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有一个新的心，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它必须长大，它才能结果子。这是基督徒要在我们，这是基督要在我们生活中做的工作，他要让我们里面的那个人长大。但是我们同时需要明白，我们的本性仍然存在，那个坏树结不出好果子的本性仍然存在。第二，我们要明白这个新的人长大，这个心思意念情感整个长大的过程是一个被洁净的过程，一个不断被真理充满的过程，一个不断被圣灵透过真理被神的话洁净的过程。当你里面有这些情绪的时候，如果你里面没有神的话作为一个根基，去跟你里面的那个思想去做抗衡的时候，你绝对失败。 有了那个话要去抗衡的时候，你需要很多的恩典，你才会胜过一战一战的去争斗，否则你长结不出果子来，结不出果子就进不了神的国，结不出果子就证明你称义的信心是死的信心，结不出果子就是死，就是顺着肉体而活。第三，基督徒要明白，这是基督徒一生在内心之中要靠着圣灵征战，与本性、与撒旦、与世界征战的过程，这是基督徒一生中他要做的一个献祭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一个过程。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是新生命在神国度中圣洁敬拜的生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这一段信息给我们，你不但指出圣洁的生活乃是从内心所发出的，你也安慰我们，你也鼓励我们，你也让我们警醒，我们里面有一个新造的生命，需要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中不断地被你喂养，能够长大，能够结出果子。我们里面也有一个旧造的生命一直搅扰着我们，一直要胜过我们，使我们常常的失败，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乃是活在恩典作王的领域之中，你不再定罪我们，因此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再回到生活之中，再重新的学习这个我们没有学习过也未曾知道的征战。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知道如何在生活之中过一个合你心意的圣洁的生活。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在恩典和知识中长进，但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意能够回转，能够摸索知道这条路。主，我们知道找到这条路进入这个门的人很少，但是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渴望在今生就能够在生活之中，在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与你联合，能够进入你的国度，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能够尝到你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好让你的荣耀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